豆这个东西，没想到它的价格其实一直持续在上涨。去年三月大概一吨的价格是2700块美金，那到今年三月，它一吨的价格已经飙破10000美金。
我听完小管讲这个案例以后啊，我突然有一个感想，没想到来录上周 podcast 还可以得到理财资讯。
为什么你说这时候赶快买吗？
对啊，除了富裕家庭，现在可以赶快囤积黄金。你看黄金的金价现在多高？平凡老百姓，我们可以赶快囤积可可豆跟
买可可豆要干嘛？
我很万叹自己没有买到 NVIDIA 以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标的哦。
你没有搭上车没关系，对，现在没搭上车没关系，台积电没搭上车没关系，可可豆现在可以进场，是这样吗？
你不要乱教。
商周 ESG 与永续者同行，大家好，我是商周 ESG 主编管务员小管。我们这个节目呢，从2022年开播到现在，我有做过几次内容的调整。那今年开始呢，我们根据一些听众的喜好跟需求，还有他们的一些反馈呢，我们会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永续观点听商周，分析国内外最新的 ESG 大事重要新闻，还会给你一个看这个新闻的角度跟观点。第二个部分呢，是永续商业听商周，我们会用一个国外指标的企业案例，讨论他们怎么来从减碳永续ESG 创造出新的经营策略或是商业模式，永续产品或者是服务。那我们先来欢迎节目的客座主持人安侯永续发展顾问公司执行副总林全新 Sam。
主持人小管，各位商周与永续者同行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PNG Sam。
我们准备了三个新闻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第一个就是SBTI 嘛，科学基础减量目标倡议，其实企业要加入它是相当困难的嘛，因为你要提出一些科学减量的方法、目标、路径，
好像是个黄金标准这样。
对 对, 对，类似就是它就是那个好宝宝贴子里面等级最高的一个其中之一，企业在范畴三的部分，就是比如说你的差旅啦，你的供应链的部分，你可以买碳权来抵换。他觉得以前是不太允许这件事情的。那四月九号开始呢，他也发出一个声明，他说可能会调整一下，就是让很多的公司可以用买碳权或是用别的方式来做抵减，而不是真的去减碳。那这件事情当然就引发就是永续圈很多人或者是一些产业界大家觉得这样安内刚后。就是这样子好吗？那我不晓得现在怎么看这个，对企业来说是不是福音？其实
上个月三月我们谈到说是永续领域很精彩的月份嘛，就像周楚楚三台一样，欧盟有三件很重要事要处理嘛，所以那个错过的听众朋友可以很快点阅一下我们上周 YouTube 的短影音。但小管你看持续进入四月了，你知道在这个季节月份啊，就像你刚刚讲除了 SBDI发生最重要的活动大事会是什么？
你该不会是要我说愚人节吧？已经过了、
哦、我以为你会说地震、欸、
地震哦，对对对，最近地震都觉得自己活在船上。
我们缩限一下，四月就是农历三月，在台湾的重要民间习俗重大活动是什么？这个提示
妈祖嘛，吼，
对，
妈祖
就是妈祖绕境，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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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妈祖绕境嘛，尤其是像这个白沙屯跟大甲妈大概都已经绕完了，
对对对，
可能接下来要看北港朝天宫跟松山慈幼宫嘛。
嗯，
那我要这样讲不是要谈宗教啊，宗教信仰有它的影响力，因为信念，对不对？那 SBTI 呢是个 NGO 跟 NPO， 它就是一个叫做使命型组织。所以使命型组织呢，就像我们谈这个绿色和平组织啦、世界展望会啦，这一些它有它的理想，有它的坚持的原则，不会轻易去妥协，那这也是一种信念才会有影响力，然后才会有它的尊重跟地位。所以啊，坦白说我认为对 SBTI 而言这是一个政治自杀的行为。
哦，你觉得他如果开放这件事情真的是对他的组织的声誉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好的正面效果，
但就现实的层面来说对企业绝对是个好事，
当然方便啊。
我们就看 SBTI 自己的调查报告显示好了，60%的企业已经预期以后因为这个法规要求，所以这个范畴三的 碳排量要赶快做一点准备跟揭露嘛，大家都已经在做了，超过60%。但是呢只有 6% 的公司它能够直接采用它整个上下游盘点的初级温室气排放活动数据 去计算所谓的泛舟山的排放量。
意思就是说他们能够直接从他的供应商拿到的实际的数据只有 6%，
没错，
其他都不是，
都是推估的嘛，
推估的
或者是资料库计算啊、之类的这种的。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会讲说，虽然对组织来讲使命型组织做这种事，因为小管界我们在聊这种啊碳权做抵减，坦白说它是有有一点疑虑嘛，因为有点像买赎罪券，
对，
所以我们在节目中也讨论过很多次。那对组织来讲好像是政治自杀行为，但现实层面来讲对企业绝对是好事的原因，就像我刚刚讲的，只有 6% 的企业是能够收到初级碳排活动数据的，那意思就是说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啊，我们不能够只是用资料库模拟的情境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推估的方式来算范畴三，然后再去设减量目标。所以我大概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像很多的这个产业工协会，像 WBCSD 世界企业永续发展协会，它就有这个碳透明化的伙伴联盟。也就是说要做好这件事啊，供应链上下游的数据，不管你是物流，你是代工，你是各个价值链的一环，你要有一个标准规范，那这样子才可以做。所以2022年的时候他们就用化学业化学业嘛来做示范，然后来试试看说我们有了一套共同的揭露的标准跟规范，来看一下这样算的透明度跟正确性是不是够。然后呢你看像这个 Unilever 到巴斯夫这一些公司，他大概都有参与这一些相关的一个活动啊，那他就去计算什么计算洗衣精产品它的上游的碳排数据，那这样子才会准，你知道吗？那你看像 PNG 或者是像 FMCG， PNG 跟他的这个科派石油是他上游的供应商，他们也参与这个专案，那他就去计算含有化学原物料的宝桥 PNG 的产品它的上游的碳排数据。所以我的意思其实就是讲说，你看像这个东西啊，它真的需要产业价值链大家一起来做，有点像这个像我们科技电子产业在请这个电子五哥或者是代工厂的时候，有一些 key component 或者是 assign 的这个 parts 跟 vendor，他们会请这个 supplier 上到一个经常在使用的第三方这个验证平台，叫 EcoVadis。那这个平台呢，就所有的代工厂都把他的资料都提供在上面了。那我们都有共同的这个客户，你资料提供一次，化繁为简，大家都可以看到你资讯以外，同时在这个平台累积相关的数据跟资料库，这样子以后来做推估才会准。
你觉得 SBTI 为什么要开放这件事情？
他不开放的话做不到，现在做不到。
可是做不做得到应该不是他要替企业去设想的嘛，
没错，
照理来说应该是这样嘛，
所以我才会说他使命型组织做这样子。
不过我猜他或许有一些压力，就是说你太难做到了，以至于说那其他企业就不跟你玩啊，就那我就不参加嘛，我不参加这倡议怎么样呢？
那小管你看看你到底是要坚持一个你的理念跟原则，然后一直把来申请的企业把它除名，还是要人家联合起来说你这个太难了，我没有要跟你玩，我们大家都退出。
可是这个是两，就是它是一个 dilemma， 因为如果我的东西都太难导致说真的没人来申请，那也不用玩，那又或者是说我自己把你剔除，因为你没有来申请，我就也没有剔除的必要了。
对，
是这样。
有的时候啊，时空环境背景啊有没有到位这件事很重要，就像如果我们现在谈电动车，十年前谁跟你谈电动车啊？
是没错啦。 对，
不过这种东西要有愿景跟理想，我的意思是说对使命型组织来讲NGO NPO 你一定要坚持你的愿景跟理想。那他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也已经带动跟促进了很多的厂商去设定范畴三的减量目标啊。
是啊，
比方说像 Dell， Dell 2030年他的目标就是 Scope 1 2要绝对减量 60%、但2050是123全部都净零，很少你看到喊到连 Scope 3净零，
而且是2025，
因为他多加了范畴三嘛， 但他在 figure out 跟想一些方式来做这样。那有一些半导体的设备大厂像 ASML 这些，他也有去设啊。2025他的范畴三，差旅跟通勤，就是差旅跟通勤这个类别禁令，然后产品使用要禁令。那2030是一阶供应商 Tier 1的排放要禁令。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他的这个啊，希望维持他的黄金标准，他还是要守住他的底线。对，
懂。好啦，我们这集比较严肃的新闻到这边就结束了，后面全部都是有趣新闻。我 这最近在找 这一集我们要讨论的新闻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新闻很有趣哦。他在讲说，他是 Bloomberg 的报道，他在讲说很多企业机构组织因为要计算他们的碳排量，就是我们刚刚前面那一题在讲的范畴三嘛，所以通常他们选择一些国际的会议地点或差旅地点，他要尽量避免那种可能里程要飞很久的，那 飞很久就代表你的碳排量相对高的，那像这一种的他们可能会尽量避免，像比如说 BSI 他的开全球会议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尽量选择那种就是旅行跟居住的碳排量是相对低的地方，包括台湾之前也被点名，就是说我们那个旅馆的碳排量才过高。对，那所以我发现这个新闻就在报道说，那像什么很多摇滚明星啊，那什么泰勒斯啊，未来可能都不会选择去澳洲开演唱会，
都去新加坡。
对，因为就是碳排太高了，要飞太久了。那这个新闻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碳这件事情原来真的会影响，真是一个观光啊，然后商务旅游啊这些的经济状况，甚至连演唱会明星决定要不要去你这个国家都跟你的碳排系数是有关的。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跟房价也，我们上次在讨论房价绿色通膨的时候，也是提到说要是不是因为这个营建建筑材料成本要收碳费，所以房价也相应涨这么高，都是因为这个排碳的议题造成的通膨。我觉得这一题大概也是类似的。那我找一些这个数据来谈一下，佐证说我的这个观点跟主张哦。根据 IATA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调查，到了2023年的10月，其实整个国际航空的运能跟旅客的需求都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大概有九成了。所以航空客运市场是强劲复苏嘛，而且整个客运量都已经是大幅成长。然后我们再来看全球的国际旅客人次啊，对，全球入境的国际旅客的成长，你要不要猜看，假设是这个几个主要的欧美、亚非这些中东哪一个地方的成长最高？
中东。
对，就是中东。中东是以去年来讲，它的复苏是全球之冠，跟19年就是疫情前入境人数的成长 22%。欧洲是已经达到疫情前的 94%， 非洲跟美洲大概是恢复了96跟 94%。那我们亚太区稍微比较
弱一点嘛。
对，蛮弱的。大概
就只有台湾去日本，日本来台湾啊。
但是我们的这个国际观光旅客的入境也是
增
长蛮多的啊。对。那你要不要猜猜看哦？就是以亚太区来讲，不要说澳洲啦，因为澳洲我去查了它的这个统计的这个入境的海外旅客，它相比就是今年同期 YOY 比去年大概成长的也是快 50% 欸。对，但是呢跟疫情前2019年的一月
比起来
还是低 17.4%。
它
通常都是纽西兰、中国、美国、英国跟韩国的入境旅客。所以呢我们在对比跟查了一些资料以后，我就发现这亚太区啊，其实啊要谈这个差旅啊，大家在观光跟差旅，因为要不就是差旅，要不就留学生，要不就观光，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然后现在复苏跟回升，亚太地区表现最好的国家，小管你猜猜看是哪里？
方便的是不是？新加坡？
是马尔蒂夫。
马尔蒂夫
是马尔蒂夫，成长 10%。 第二排名第二的是斐济，
是因为大家去观光，
都去观光跟去玩了，所以你看，
确实确实
你刚刚这一题的这个讨论跟有趣的新闻是 Bloomberg 报道说，哎，我们这个国际会议差旅啊，我都是不太想去这种飞很久的地方啊。
但是如果要观光的话，
你飞多久都没关系，然后你 飞去哪里玩你都愿意，
是没错啦。
所以现在的重点在这边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一题也蛮有趣的，因为这里是一个范畴三的议题。
对啊，这是范畴三的
议题。对，这是范畴三的议题。所以我在想说，这个也是因为差旅这件事情，疫情后线上会议大家越来越可以接受了，然后形态改变了，所以飞很久跟机票贵还有有没有具备经济效应，我觉得才是主因这样。
第三个新闻也很有趣，是上周前一阵子有写的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假如你是巧克力的爱好者，就是极端气候的状况越来越加剧之后，你有可能吃不到巧克力了，或是你吃到巧克力不是真的巧克力。
哦，有这种。
对，其实我以前一直没关注这个大宗的物资，就是可可豆这个东西，没想到它的价格其实一直持续在上涨。去年三月大概一吨的价格是$2,700，那到今年三月，它一吨的价格已经飙破$10,000。
一吨飙破一万美金，
对，啊，一吨可可豆就$10,000。我想说，这么贵，这样，光是今年三个月，它就翻了一整倍嘛，不是翻了一倍。然后它涨得比那个辉达啊、比特币啊还要可怕，而且持续在涨，没有什么要下降的迹象。那主要原因当然也是大家可以想象嘛，就是极端气候，所以在主要它的产地在那个非洲向海岸那边或者加纳那边，其他连续都是欠收的。那就是有一个国际可可组织，它其实就已经有估计啦，就是说可可豆的库存量已经掉到45年来的最低点。那未来西非光是可可豆的产值也会高达$52,900，蛮惨的。那这件事情好像我们看目前看起来没什么感觉，可是可可豆涨价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吃的各种的零食啊、巧克力产品啊等等等。那我们那时候请记者来去写的时候会发现说，就是可可豆很难，就是不好种，因为欠收嘛，所以后来那些可可豆小农他们干脆就不做了，我就把我的土地租给那个挖矿业者掏金，因为我一个月可能每个月租金500块，比我实际卖可可豆还要多钱，就导致说吃巧克力竟然要看极端气候的脸色。
我听完小管讲这个案例以后啊，我突然有一个感想，没想到来录上周 podcast 还可以得到理财资讯。
为什么你说这时候要赶快买吗？
对啊，除了富裕家庭现在可以赶快囤积黄金，你看黄金的金价现在多高，平凡老百姓我们可以赶快囤积可可豆跟巧克力。
买可可豆要干嘛？
没有开玩笑啊，这个可可豆的价格飙涨是47年来的这个
首次，
对，有点像这个日币啊，34年来的新低点。你看2024年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年，
对
对。那我看到这一则新闻报道的时候，我除了这个得到理财薪资，而且呢我很万叹自己没有买到 NVIDIA 以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标的哦，
就是说不要没关系，你没有搭上车没关系，
对，
没搭上车没关系，台积电没搭上车没关系，可可豆现在可以进场，是这样吗？
你不要乱教听众朋友哦，到时候陪人家找你。
好了，这好了，大家可以看，如果真的要投资的话，可以看一下相关报告。
那我们来看原因是什么？它除了跟极端气候有关，就是你看像最近连这个杜拜也是嘛，
对啊，
杜拜连个排水系统都没有，
太可怕，真的。
所以瞬时降雨量是120mm 是什么概念呢？台北市信义区跟忠孝东路在17跟18年还是19年淹水的时候，那个降雨量的好像是79还89mm，我记得印象中，对，杜拜是120。
他所有，我昨天看新闻，大概所有的名车再贵的都泡在水里的。
那一个是极端气候冲击，所以可可豆的命运乖舛。第二个，你看这个东西就跟 TNFD 有关系。你看这就是我们在谈的嘛，从气候。极端气候冲击影响到自然生态环境的冲击，所以这个东西呢 又有热浪、干旱，那供应商主要都是在象牙海岸跟加纳、
嗯、
所以连续三年都欠收，今年的供需缺口会是去年的五倍、哦、
很可怕。
其实从前年开始啊，我们 KPMG 辅导的这个客户食品业、啊、董事长就一直在跟我说 Sam 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啊在采购啊原物料上面啊简直是在玩期货简直是在玩期货你知道吗，你现在要下单或不下单这个决策要快一点，你要是在那边一晃眼踌躇一下，它这个价格又涨了，
又涨了。
对，你有没有觉得跟房价很像？
很可怕哎、欸
啊！没有，这刚刚那一句是我多的。
我说很可怕，因为确实是这样。因为很多人去开，就像我们讲，就是像刚刚 Stan 的那个不良建议，说叫大家去囤货，很多不孝的商人他就开始去囤货。
所以呢，这个食品业，尤其是做巧克力的公司、啊，
好惨。
他除了说要去算好这个到底什么时候赶快要下单跟进这个原物料以外，甚至也在讨论，哎，是不是以后做巧克力的时候原物料是不用可可豆，但
是
一样可以做出来，那就不是巧克力。对，没错。
对啊。
哎，小管，你刚刚讲对喽，这个有巧克力大赛，这个国际的评比跟比赛嘛。它的这个巧克力的评比就是一定要用可可豆做成的，
嗯嗯嗯，
它不能够是非可可豆、
哦、
但是现在连这个比赛也在讨论咯，如果说对，如果以后的替代做出来的巧克力不是用可可豆做出来的巧克力，这样算吗？这样可以来比赛吗？
不行。
你觉得
好像好啦，就是应该是各种都有可能有替代的材料，但是就一个时代的味道就要不见了。
那你吃回转寿司的时候吃那个蟹味棒跟蟹肉棒，这个这一道你知道这一道也是有不一样的玄机吗？蟹味棒，
蟹味棒是假的吧，就是它不是真的蟹肉，
对嘛，但是吃起来就
是
但是吃起来就是有吃蟹肉的感觉嘛？
没有
哦，没有啊、哦、对不起啊，你的嘴巴口感比较对
没有，
我这个完全分不太出来，
就是
我的嘴巴
就是还是有差，就是还是那个口感还是有差。
以后巧克力如果没有用可可豆来做的话，请小管再试试看，然后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他那个吃起来的差别是什么。对，
这个好了，虽然我们刚刚这样开玩笑，可是这其实蛮严重，严重到我记得国际有几家大的巧克力商在今年初还是去年底期都裁员了，因为它的成本实在是过高，
对，
然后就是很辛苦啦。对，所以大家不要，真的不要小看极端气候，就是它可能不只是远在天边，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食衣住行，坐飞机，吃巧克力，全部都会影响到
企业的成本。
对啊，企业成本，
企业成本
这件事情、啊，还有你的工作，你如果是巧克力工厂员工，你可能就要拜拜了。
而且这个就会转嫁给消费者啊。你看像 Oreo，
嗯
，Oreo 它用很多巧克力嘛做的巧克力饼干，那它的巧克力市占率蛮高的，
嗯，
它就已经大概调了一成的价格，今年还会再调价格。对，
嗯，没办法，
嗯，
好啦，进入单元二。单元二呢是永续商业厅商周。今天我们要讲的一家公司，它也蛮有趣的，而且很有名。它自己有个名言，就是说讲一个好故事，改变全世界。因为这家公司其实是一个影视公司，它是 eBay 的前创办人，他的名字叫做Skull。他来创办的一家，他叫做参与者影业，他制作电影跟影集，应该非常非常多人听过或看过，比如说《不敢面对的真相》，这是纪录片
；An Inconvenient Truth， 对，不愿面对的真相，
对，这个就是他们公司制作出来的。然后还有包括已经很红的那个《追风筝的孩子》啦，还有那个《绿皮书》《幸福绿皮书》，然后《罗马》，还有讲那个黑人的姐妹。然后黑水风暴啦、华盛顿邮报啦、等等等，美国性骚扰，这些全部都是他们拍的。那过去20年间，他们拍了100多部的电影，还有很多影集，获得86项的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哦，拿到21个小金人。影集部分，他也拿到了62个艾美奖提名，拿了18座的奖项。所以其实，像《纽约时报》就讲这家公司，它其实是电影界最知名的一家社会企业。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们其实这个影视公司，他关注的拍摄的主题其实就6种：环保、健康、人权、 社会责任、和平跟宽容，还有社会经济正义，这些听起来好像我们看起来就会觉得很硬很硬的题目，可是因为他们透过一个好的故事、一个电影影视作品去把它包装出来，变得很有影响力。像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下他们这个公司的网站，他们在列出每一个电影或影集的简介的时候，还会列出来它的影响力的到哪里。
没错，
比如说它可能促成了立法，或是他改善了什么什么样哪一些人的生活。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有些企业可以学习，就是当你在做一些 ESG 的相关做措施的时候，你可以去更知道或者是计算出来你这些东西对社会的影响力或是改变层面是什么。那还有一个部分是我觉得他们确实在利害关系人沟通上面做得很好的，就是因为要拍电影他必须要够好看嘛，够好看才有办法传播出去，所以不是只是拍一个慈善影片而已，他必须要叫好又叫座，这是真的。所以他们其实在决定要不要拍那个议题的时候，其实他是所有的公司的创意总监，他会大家来辩论一场，就说我们确定要拍这个，他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引发大家的关注跟讨论，然后再来讨论他的商业可行性。就是如果他很有影响力，他可能很有影响力，但是他的商业上面 maybe 不可行，或许他们会再重新的讨论，或是再延后一些时间。那等到影响力足够还有商业性可行之后，他们就开始说啊，我们要怎么样创造情节啊、娱乐效果啊、找谁会来演会最好啊。那最后决定要拍这部电影之后呢，他们还会跟那个议题长期关心那些议题的社会团体 NGO 合作。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做得很，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
因为常常有些电影拍出来之后，不论就是被改编的或什么，有些团体会跳出来骂人的，就说你这乱改编，你这都讲的不是对的，我要来抗议。但是他们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东西出来之前就做好利害者关系的沟通，然后告诉大家说，哦，我们来共同的铺陈这件事情。然后从它也不只是一部电影而已，它从电影上线之后，各种论坛、座谈会、课程、线上讨论到延伸商品，就是一波一波的、一波一波的去创造这个行销啦，然后加深大家的印象。那我觉得这个之所以讲这间公司，当然不是因为它要结束了，结束是一个时间点。那我觉得是可以从中学习的，是这个部分。那我不晓得 Stan 怎么看，你觉得 听了这个故事，企业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我觉得听小管讲啊，听众朋友应该完全可以感受到小管的语气，他的语气里面呢隐含着青春的岁月，时代的眼泪。
欸，他最近有拍一些很新的罗马几年的
而已啊。欸，小管我跟你讲哦，你知道我在这个我们这个台大管理学院，我的学生呢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他回馈给我，他说欸，那个教授啊，你每次都叫我们说那个可以把商周与永续者同行这个 podcast 当作是一个补充教材，然后让我们听听，可以很快就是科普了解这个永续发生什么样的大事，是很好啦，但是啊，有些那个举的例子，
可不可以年轻
啊，我怎么都没听过这样子。对，那我所以我才会讲说这个，当然啦，因为这个啊公司跟主题坦白说是真的非常了不起，但是里面的所拍的这些电影真的是青春的岁月跟时代的眼泪。
真的吗？
对啊，
罗马，欸，罗马应该还 OK 吧，罗马应该是两三年前拿到奥斯卡 的片。
对对对对对
对啊，幸福绿皮书好像也好几年了。
好，没关系，我们不要在录音室里面 defense 这些事情。
好吧，
那我的感想是这样子啊，遵循法令规范的要求去做这种 ESG 的资讯揭露，这就是现在很多企业在做的事。他跟利害关系人沟通，不管用影音网站各种的方法，甚至找人家代言，但都比不上人们爱听的永远是有意义的故事，而且生活化跟带有理念性的。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在这一家公司啊，坦白说他的这个营运二十年以后啊要结束，实在是蛮可惜的啦。因为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对企业来说可以学习的一些点，大概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小管刚刚讲到利害关系人沟通。利害关系人的沟通啊，不是只有形式跟表面上的。
没错，
利害关系人的沟通就是像这样，哎，我们来内部辩论跟讨论，
嗯，
那我外部的相关的会有意见的团体，我也做一些这个了解，然后知道他的想法以后，我们让这个故事的呈现呢、更面面俱到。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包装，这个包装不是叫我们漂绿，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上个月也讨论过欧盟这个反漂绿绿色声明制定嘛、每一家企业其实它有一个诀窍啊，我说在谈 ESG 这个有绩效要讲绩效嘛，没有绩效要讲故事，没有故事要讲一下你的理念，但是这一家公司它就是把它的绩效故事跟理念串起来，
对
对。第三个是主轴，很多的企业在揭露的时候啊，他觉得啊，我自己这个也有做啊，那个也有做，但是呢，其实你可以发现啊，这个就是一个 significant 的概念，你就是把你自己做的最好的部分的主轴拉出来，然后讲好自己真真正正在那一块做的事情，那这样子来凸显，特别是跟你的核心本业有关，那比起你方方面面每一个都好像要顾到，然后每一个都这个稍微沾点边，那揭露上面我觉得这是我企业可以学习的地方。
對，就是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也同时再回去看的这个 Skoll 他的当初创办或是近期的一些发言，为什么他要把它关闭，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他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到了这个时间，他觉得差不多，然后他觉得他应该要去随着时代的不同，可能现在很多的收视习惯或什么已经不一样了，他要去思考说下一步再怎么样用这样的文化或内容产品去影响更多人。当然因为这种媒体作品影视产品，你在看的时候都会因为先被感动嘛，你被感动后才会真的去关心这一题，他过去拍的那些片子其实确实会启发很多人去做一些行动。
我还有一个想法，因为可能他拍的这一些电影跟影集，他是比较有深度的，所以你需要花好好的时间跟这个准备好你的心情去了解跟看完这些东西。但是现在的不管是线上影音串流或者是短影音的趋势，或者是说在我们这个媒体上面表达的方式，其实 也改变蛮多的，甚至连你看很多的直播主他现在的节目也许也没有像以前这么的 popular，所以这就代表这个转型转得很快，所以 我也蛮期待跟想说，假设他这个可能暂时结束营运，那思考过后可以找一个比较 meet 现在的这个影视的呈现
的
方式，跟对符合这个样的阅听者的习惯跟要求，那一样可以把这一些不管是环保、健康、人权、社会责任、和平跟宽容的主题，用这么好跟有深度的方式把它拍摄出来，让更多人了解，我觉得这一块仍然是有必要的。
对，然后最后我想分享一下这个创办人他讲的一句话，他说我创立这个参与者媒影业的时候的使命是创造世界一流的内容，激发积极的社会变革，将影响力与商业可持续性放在首位。就是这句话还蛮激励，就是我们的节目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在讲，其实就是影响力你要做 ESG， 可是商业可持续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只有做好事，但是它没有办法永续这件事情。对，这是我们希望一直能够，这代表我们这个节目 的那个价值啦，就是说讨厌有好笑的事情，然后有娱乐性的事情，但是
真的
对要阻止跟那个倡议的核心目标还是要把它永远放在首位。对，
谨守信念然后发挥影响力，
是
不枉青春的岁月跟时代的眼泪。
好了，我希望他可以再多推出一些新的产品这样。好啦，今天的节目从最开始的最严肃的 SBTI 讲到后面三个都是在比较有趣 的故事，希望今天的听众听了觉得有一些收获，然后任何反馈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跟我们分享啦。谢谢 Sam，
谢谢。
想要掌握最新最热的 ESG 趋势，欢迎大家订阅商周的 Podcast 频道商周吧，商周 ESG 与永续者同行，我们下次再见咯。